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吴，欢迎来到东托邦。在曾仕强曾老预言的那期视频中，我曾经跟大家提到过一本书，是由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所撰写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书中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这本书在最近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再一次进入了大家的视野，原因是有人发现书中在很早之前就已经预言了俄乌地区会发生冲突竞争。更有意思的是，书中还有许多其他的预言或者叫预判，诸如中美摩擦、西方文明与穆斯林文化的冲突等等。这本书究竟是一代大师的深远洞见，还是自我实现的魔咒呢？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本书。故事开始之前，先来进行一段广告时间。大家知道加入脑洞乌托邦频道会员会有哪些福利吗？首先，每个月会有至少两期以上的会员专属视频，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尺度稍大极有可能会被黄标的案件。另外，加入会员之后，你的每一则留言旁边都会出现一个会员专属徽章，每一期视频最后会有会员的专属鸣谢名单，还可以在首播聊天室中使用会员专属表情包。加入会员每个月只需要一杯奶茶的钱，而且现在加入就可以立刻观看以往已经累积的几十部会员影片。当然，如果你不方便加入，免费的视频还是会正常更新的。谢谢大家的支持。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动，东欧巨变，两德统一，苏联解体，两极格局轰然倒塌，世界进入了冷战后时代，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一片欢腾，认为社会主义苏联的倒台意味着资本主义将会统一天下。1992年，美籍日裔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同时也是亨廷顿的学生，出版了《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豪言人类社会意识形态的演进已经来到了终点，作为人类政府最终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已经取得了全面的胜利，未来全球性的冲突将不复存在，人们将致力于解决单调的经济和技术问题，未来将是一个索然寡味的世界。说是索然寡味，但事实上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是对美国民主制度的一种极力鼓吹，描绘了一种人人都可以获得自由，人人都可以取得认可的理想状态。但是福山的老师亨廷顿却有完全不同的看法。1993年，亨廷顿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问号》一文，这篇长度只有9248个英文单词的文章却引发了惊人的反响。1996年，亨廷顿进一步完善了自己的理论和观点，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在这部后来被翻译成20多个国家文字的著作中，亨廷顿对冷战结束后主导世界局势稳定发展的核心因素必定是文化和文化认同这一命题进行了全面的解析。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问世将近30年以来褒贬不一，相关学者对此书的研究也是不可悉数，有人说最大的受益者可能就是出版商了。在详细解析这本书的核心内容之前，我们先来聊聊老亨的背景。塞缪尔·亨廷顿1927年出生于纽约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2008年去世，父亲是一位杂志社的出版商，母亲是一位短篇小说的作家。亨廷顿的外祖父是当时美国颇有名气的韬奋杂志麦克鲁尔的合作编辑。所谓韬奋刊物，就是专门揭露美国政界商界内幕丑闻的杂志。也许是受到了家庭环境的影响，亨廷顿很早就表现出来了在人文科学方面的天赋。他16岁考入了耶鲁大学，2年半之后因为成绩优异而提前毕业，后来在美国陆军服了一段时间的兵役，接着又在芝加哥大学获得了政治学硕士学位。1950年，年仅23岁的亨廷顿获得了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毕业之后留校任教。说到亨廷顿，就不得不提和他同一时期的另外两位政治学家了，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这哥仨是哈佛的同窗，基辛格就不用说了，被称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1970年至今访华超过80次，尤其是他第一次访华，打破了自1949年以来中美两国老死不相往来的坚冰，也成为了他个人政治生涯上的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和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绝对算得上是长寿冠军，现年98岁，一辈子干了别人3辈子都干不完的事儿。相比基辛格，对布热津斯基了解的人就比较少了，但是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那也是呼风唤雨的人物。 1947年，尼克松总统因为水门事件下台，副总统福特接任。福特后来又在大选中被民主党候选人卡特击败，而布热津斯基后来就成为了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所以布热津斯基和基辛格一样，都是学而优则仕。但不同于基辛格的是，布热津斯基的政治作风是主张采取强硬外交手段的鹰派。跟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不同的是，亨廷顿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混学术圈的。他在哈佛前后任教长达半个世纪，一生出版了17本著作，当然了，其中大部分都伴随着争议，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他的文明冲突论了。但亨廷顿也绝非完全不同实操，只会纸上谈兵的书呆子，毕竟他和那些当权的政策制定者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平时没点沟通啥的是不可能的。而且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亨廷顿也曾经作为顾问参与过美国最高级别的国家战略安全决策，他算得上是上个世纪美国顶级的政治学者和国家智囊了。那么他的《文明冲突论》一书究竟讲了什么内容呢？苏联解体之前，上个世纪的国际政治学领域几乎一切理论学说甚至思维方式都是以冷战格局为前提的。可是苏美对峙的局面瓦解之后，人们发现冷战的结束并没有带来太平盛世，大小冲突依然存在。这时基于冷战视角的国际政治理论就显得有些站不住脚了。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亨廷顿跳出来说，咱们之前都想错了，国际矛盾和冲突的根源并不是意识形态的对立，也就是说跟谁是资本主义阵营谁是社会主义阵营没有关系，贫富差距和经济地位也不是决定性因素。因为冲突不只会出现在穷国和富国之间，富国之间也会打贸易战，穷国之间也会发生摩擦，冲突的根源是文明。这就相当于亨廷顿提出了一个打破冷战思维局限的全新视角的国际政治观，一鸣惊人的同时也让很多人难以接受。那么什么是文明呢？亨廷顿在书中无数次的提到文明这个概念，但却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严谨的定义。根据我的理解，亨廷顿所说的文明是人的最高文化归属，用来划分不同的人群。文明可以通过一些客观因素，诸如语言、历史、宗教、习俗和制度来界定，也可以由人们主观上的自我认知来界定。一个文明可以包含很多国家，比如说西方文明，也可以只有一个国家，比如说日本文明。亨廷顿认为，未来的世界将不会出现一个统一天下式的普世文明，而是会有7到8种不同的文明存在，它们分别是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在政治和经济的议题上，我们可以选择站哪边，可是来到了文明议题，问题就变成了我是谁，自我认知很难改变，这就导致文明的冲突根深蒂固，无法避免。在全球化过程中，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和互动会越来越多，各种文明在价值追求、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上的共同性也会越来越强，这似乎代表着不同文明之间应该更容易和谐相处才对。可是在亨廷顿看来，恰恰是全球化加剧了文明之间的冲突。举个很简单的例子，非西方文明的人可能很容易接受汉堡包和星巴克，但是让他们打心底里面认可宪章或者是成为一个基督徒却是很难的，而后两者才是西方文明的本质。就像把一群三观完全不同的人放在一起，让他们产生紧密的接触和互动，那么纷争和矛盾的产生也将是不可避免的。亨廷顿认为，未来文明之间的冲突会发生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在微观层面上，毗邻文明断层线的国家会为争夺领土而发生冲突；在宏观层面上，不同文明的核心国家会为争夺国际制度的掌控权而发生冲突。那么一个文明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取决于什么呢？亨廷顿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核心国家。如果把一个文明比作一个大家庭的话，那么核心国家就是这个家庭里面起领导和支配作用的人。换句话说，一个文明很大程度上就是核心国家的势力范围。比如说美国是西方文明的核心国家，日本文明包括的国家只有日本自己，所以日本文明的核心国家就是日本。中华文明包括中国大陆、港澳台、朝鲜、韩国、新加坡、越南，甚至东南亚等海外华人聚居地。朝鲜半岛和越南以及部分东南亚国家也被列入了中华文明，是因为这些国家在历史上曾经被中原王朝所统治过，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国无疑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国家。苏联解体之后，分裂出的15个国家中，俄罗斯最大，所以俄罗斯也是东正教文明的核心国家。比较特殊的是伊斯兰文明、拉美文明和非洲文明，这些文明中还没有产生体量足够大、地位足够高的核心国家。总之，亨廷顿认为，冷战结束之后，全球政治格局将以文化和文明为界限进行重组。 各个文明板块中的小国，或者是出于身份认同的需要，或者是出于被保护的需要，会紧密团结在核心国家的周围，形成一种以文明板块为分界的同心圆的格局。国家群之间的对峙和冲突会持续存在，这也就是亨廷顿书中的后半部分世界秩序的重建所讲的主要内容。书中亨廷顿用了大量篇幅来论述伊斯兰文明，并且提出了那句最著名的但又最骇人听闻的论断：伊斯兰的边界满是血腥。亨廷顿自己都说没有一句话比血腥的伊斯兰边界给他招致更多的批评了，但他却强调他的判断是基于大量不带偏见的资料和数据，并不存在任何歧视。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冲突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了，但是亨廷顿认为这种冲突还是会继续上演。在他看来，伊斯兰文明经历了人口的大爆发，却没有实现相应的经济发展。更麻烦的是，伊斯兰文明提供的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超越了宗教和政治的范围。在伊斯兰文明中，所有的社会制度，包括教育、法律、政治，甚至是医疗，都是宗教教育的延伸。比如说，伊斯兰教认为教育是人类在真主的引导下逐步摆脱愚昧无知状态的必要手段。教育的主旨是造就一批优秀的人，让他们成为真主在大地上的代志者。再加上伊斯兰教对其他文明和宗教有着极强的非黑即白的敌我划分，凡是不接受伊斯兰教体系的都是敌人，这就导致在很多地区穆斯林和其他文明的人之间关系总是对立的。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出版后的5年，2001年发生了举世震惊的911事件，伊斯兰的基地组织在美国策划并且实施了一系列恐怖袭击，这是珍珠港事件之后外国势力唯一一次在美国领土上造成平民大规模伤亡的事件。悲痛之余，人们也开始注意到亨廷顿似乎早在5年前就预见了它的发生。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再一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而且这一次直接从学术圈走进了大众的视野，在2001年拿下了华盛顿邮报年度畅销书非小说类排行榜的第一名。基辛格评价这本书说是冷战结束后出版的最重要的著作。911过后，为了打击伊斯兰极端势力，美国发动了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战争使阿富汗饱受苦难，满目疮痍。911事件和此后的阿富汗战争常常被看作是亨廷顿预言在现实生活中的实现。然而亨廷顿的预言还远远不止这些。刚才我们说过，亨廷顿将世界文明划分为了7到8个板块，像国家之间存在国界一样，不同文明之间也存在边界。同一个文明内的人们可以有不同层次的身份认同，比如说一个罗马居民可以说自己是罗马人，也可以说自己是天主教徒或者是基督教徒，甚至可以称自己是欧洲人、西方人。但一个罗马人再怎么扩展自己的文明层次，也不可能认为自己是一个日本人。亨廷顿认为，两个不同文明之间交界的地方可能会出现像地质断层一样的文明断层线，位于文明断层线两侧的人们交集越多，产生的冲突就越多。书中亨廷顿写道，欧洲最重要的分界线可能就是公元1500年西方基督教东部的边界线了，这条线贯穿现在芬兰和俄罗斯之间，把信奉天主教的乌克兰西部和信奉东正教的乌克兰东部分开，蜿蜒向西把特兰西瓦尼亚和罗马尼亚的其他地区分开。这条线以北和以西的民族是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他们和欧洲的其他国家有着共同的历史经历，例如封建主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工业革命等等。这条线以东和以南的民族是东正教或者是穆斯林，他们在历史上属于奥斯曼帝国或者是沙皇帝国。欧洲其他国家发生的重大事件对于他们产生的影响极其轻微，文化的荣木取代了意识形态的铁木，成为欧洲最重要的分界线。这不仅仅是一条文明分界线，有时也是一条战火线。处于天主教和东正教之间的乌克兰西部和东部一直存在长期的历史性冲突，当乌克兰西部坚持要加入北约和欧盟，而乌克兰东部却坚持要维持与俄罗斯的亲近关系时，矛盾就变得不可调和了。亨廷顿曾经说过，在这个天主教和东正教的断层线处发生战争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恩怨在苏联解体之后就一直存在，北约东扩更是加剧了俄罗斯的不安全感。这场战争让西方国家空前的抱团，欧盟各国在应对这场军事冲突上的分歧逐渐消失，纷纷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者是资金支持，并且对俄罗斯实施制裁。2月底，加拿大、美国、英国和欧盟更是宣布将俄罗斯排除在了 SWIFT 国际支付系统之外，也就是说俄罗斯的国际贸易估计是要彻底歇菜了。俄乌战争爆发之后，不少人惊呼原来在上个世纪末亨廷顿就已经洞察一切了。 《文明冲突》一书还曾经预言过中美冲突不可避免。书中写道，如果中国经济在未来的10年或者是20年仍然以现在的速度发展，那么中国将可能重建其1842年以前在东亚的霸权地位。而另一方面，美国一向反对由另一个强国来主宰欧洲或者是东亚，这也是美国参与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原因。美国与中国在大多数重大政策问题上都没有共同的目标，两国之间的分歧将是全面性的。亨廷顿甚至直言不讳地说道，无论美国和亚洲之间存在怎样的经济联系，根本上的文化差异让二者无法同居一室。亨廷顿还认为，伊斯兰国家和中国拥有与西方极为不同的文化传统，并且都对自己文化传统的优越性深信不疑。书中写道，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之间的共性可能还不及他们各自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共性，但是在政治上，共同的敌人将产生共同的利益。伊斯兰社会和华人社会都视西方为对手，不排除他们联盟的可能性。亨廷顿还补充说道，中方一直对儒教伊斯兰教国家联盟的热情相当低落，中国不需要正式的盟友，但其他国家会发现与中国结盟符合他们的利益。亨廷顿也说到了欧洲的穆斯林移民问题，人口压力与经济停滞交织在一起，促使穆斯林向西方和其他穆斯林社会移民，而这种穆斯林移民潮会在2025年之后得到缓解。关于国际贸易，亨廷顿是以一种辩证的视角来看待的。书中写道，在历史上，贸易往往使各国人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他们之间的不同，令彼此感到害怕。国家之间的贸易不仅仅带来了好处，同时也造成了冲突。除此之外，文明冲突论还可以用来解释很多事件，比如说阿拉伯之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ISIS、 叙利亚战争、土耳其危机、南海争端等等。正因如此，也有很多人说亨廷顿就是一个乌鸦嘴，一个给世界带来诸多不祥的乌鸦嘴。怎么样，说了这么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老亨所说服呢？接下来就该说说批评和质疑的声音了。刚才我们也提到，《文明冲突论》这本书一经问世就伴随着争议，每隔一段时间或者每当国际上出现什么大事件，西方很多媒体又会把这本书拿出来讨论，大家都反反复复地问到说，哇，又被亨廷顿给言中了吗？或者说亨廷顿究竟错在哪里了？凡是涉及政治的书，一旦看的人多了，必然会出现两极分化的声音，骂的人越多，捧的人也就越多。亨廷顿的政治学大厦就是在这样一捧一骂的声音中被构建起来的。文化因素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至关重要，可是当亨廷顿把文化因素描述成具体的文明单位，并且以文明单位取代国家单位进行国际局势分析时，问题就出现了。我们究竟是会效忠一个文明更多，还是会效忠一个国家更多呢？其实在网上随便一搜就能找到对文明冲突论各种各样质疑的声音，我把这些质疑的声音大体归于了三类。第一，亨廷顿的理论无法解释文明内部的差异，比如说伊斯兰文明当中不同教派所秉持的理念也是完全不同的，北欧和南欧之间的社会文化风俗习惯也不尽相同，可是这些文化内部的差异都被亨廷顿大笔抹去了。如果简单的把911事件以及之后发生的阿富汗战争归因于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就会忽视一些非西方文明的国家也在这场战争中对参战的西方国家提供了帮助。比如说日本20年来为西方参战国所提供的资金援助高达7000亿日元左右。日本这么做不单单是为了讨好美国，更重要的是经营自己在阿富汗的影响范围，用于日后在中亚地区牵制俄罗斯等周边国家。另外，没有任何一个伊斯兰文明的国家公开声称表示支持塔利班恐怖组织。相反，在伊朗首都德黑兰还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塔利班游行。大部分穆斯林都是热爱和平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和伊斯兰恐怖主义并不能代表广大热爱和平的伊斯兰国家和人民。要知道，文明之间还有亚文明，而亚文明之间面对外来文明时，并不总能做到同仇敌忾。不少宗教对待教内异端比对待异教徒还要狠。所以很多人认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就是用输出矛盾来掩饰文明内部的阶级斗争。第二，亨廷顿眼中的文明是静态的，好像文明尘封多年后仍然能依然如故。殊不知文明是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概念。每种文明都处在动态发展变化之中，都在不断吸纳本土和未来的新的文化成果，这也让文明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从这种角度来看，亨廷顿所划分的文明分界线是否能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呢？第三，很多人认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实际上制造了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就是说你这么说了，别人就会这么干。 亨廷顿对于文明的划分完全忽略了文明之间互相影响、互相依存的关系，简单粗暴地把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或者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对立起来，实际上是创造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把原本并不存在的冲突硬生生地植入了人们的脑海当中。从这种角度来看，亨廷顿的理论实际上加剧了伊斯兰极端组织对于西方文明的敌意，也挑动了全世界人民对于伊斯兰国家的仇恨。在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中，非洲文明可有可无，很多东南亚国家连名字都不值得被提到。这背后究竟是因为这些国家文化贫瘠，还是因为他们的政治、经济、军事综合实力都处于弱势呢？作为著名的政治学家，亨廷顿当然知道国际冲突都与利益有关。他提出文明冲突论的目的是要找到利益冲突背后的根本原因。可是以文明划分来解释当下的国际冲突，就会把国家之间打架的行为上升到文明之间打群架的高度，这只会起到扩大冲突范围、制造更多不安的作用。更可怕的是，当越来越多的人坚信亨廷顿的理论，他的预言就自我实现了。就像钞票本身并不值钱，可是当越来越多的人告诉你它值钱时，特别是当权力集团不断地告诉你它就是钱的时候，那钞票就是值钱的。到头来，很多人可能都会忘了，这不过是一张制作精良的纸而已。说到最后，不管你是否支持亨廷顿的理论，都不可否认他在美国政治学界的泰斗地位。1997年，亨廷顿在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的中文版作序时，曾经许下一个愿望。他说，我所期望的是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危险性的注意，愿未来整个世界都能够进行文明的对话。如今斯然已逝，但愿他文明对话的理想能够成为21世纪全人类的共同愿景，也成为我们共同为之努力奋斗的主旋律。好了，今天就到这，我们下期节目见了，拜拜。